主审法官看来学问不浅，当即指出，法庭提醒被告律师，这儿没有赵高和秦二世胡海，那对不起，算我滥用典故。但我仍然要指出，公诉方指控中纯属主观推断而发生的漏洞。杨元辉指向屏幕上的关于东京别墅合约，即使这份私底下的合约真实存在，那么这合约上分明写着该别墅用作大华驻海外的办事处，其产权并非属于被告本人，被告没有任何利益的驱使，怎么会去冒董事会之大不韪呢？这显然有悖情理。周若冰问，那你是否承认眼下清水园别墅的产权乃属被告所有呢？杨元辉直言不讳，这是事实，我当然承认该别墅的产权划归被告的过程和 KH 竞价收购并不存在任何的联系。为此我提请法庭允许我拨应被告方的书证以正视听。主持法官同意请求，杨元辉拨应出 KH 厂科技委员会及澳洲科学发明审查委员会的书证，以及将清水园作为实物奖励颁发给为高炉技术做出杰出贡献的李建国先生的奖励证。请注意，请注意书证上的提示，自将清水园别墅奖励给为高炉技术做出杰出贡献的李建国先生，而澳洲国际科学发明审查委员会出具的认定该项技术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先进的科学价值，表现了我的当事人受之无愧。旁听席上宗明冷笑不止，而奇怪的是不远处的莫名也伸长着脖子好笑不已。杨元辉则继续辩护，这两份书证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公诉人指控被告受贿，其证据不实，牵强附会，而且也证明被告当时不愿意放弃对 KH 的竞价收购行为，并不是公诉方凭主观猜测的所谓企图占有海外别墅的贪欲。这些缺乏依据的推理性的说法将使我们想起历史上被莫须有罪名而处死的民族英雄岳飞。我的当事人没有像岳飞那么伟大，但却像岳飞一样遭受着公诉方周大律师的冤枉，使我为之深深的遗憾。法庭上下一片哄笑，周若冰也忍不住的窃笑。主审法官忍住了笑说，请被告律师注意法庭的严肃性。杨远辉若无其事的点头表示他说完了。主审法官问，对被告放出的书证公诉方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朱若冰提请公诉方请求第一证人再次出庭作证。裴振庆再次出现在证人席上，记忆清楚地追溯了清水园别墅到位之后发生在1998年9月15日中午钢铁公司经理室内的故事。那天杜其圭看过清水园别墅的彩照和房地产证书之后问裴振庆，这别墅够一流标准的， 你想不想要啊？裴振庆笑答，这么大的礼品，谁敢承受？本人官小，直卑，不敢痴心妄想。杜其圭沉吟过后说，这礼品是太沉重了，我也承受不起。哎，李总当时啊，不是提出不要钱财，只要别墅吗？啊，那肯定是他想要了，不如啊顺水推舟，给他吧，以后办事也容易一些。杜其圭通过电话请李建国赶来钢铁公司经理室之后，李建国欣赏过别墅的彩照和产权证之后，笑着说，你们俩好啊，点把火想把我当烤猪是不是啊？而杜其圭则回答，你命大福大啊，风吹不垮，火烤不死。你要是不敢要，谁还能抬高资格搬进别墅居住啊？裴真庆插话说，如果没有人敢要，那只能为大华做贡献了。但李建国捧着证书爱不释手，忽然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把它搞合法了，我才敢要。杜其圭当即表示说，这好办，一个星期之内保证让它变成你李建国的合法所得。李建国回答说，行啊，到时候你再把它合法的送给我吧。裴真庆说完之后，控方和辩方出现了暂时的沉默。主审法官直接询问李建国，被告人对公诉方证人所做的证词有什么异议吗？李建国一脸混沌回答，他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感到莫名其妙。周汝冰冷笑着指出，哼，被告人不是听不懂，而是无视于证人列举的事实，听不进。杨元辉不以为然的一笑，哈，被告方律师提请合议庭注意，对此重大的经济案例举证，公诉方却始终只有一个证人，而这个证人本身又始终处于清水园别墅的是非漩涡中，所以呢，他的信口开河、高谈阔论，应依法视作无效。主审法官似觉他说的不无道理，转头和陪审法官议论过后，要求公诉方对被告非法占有清水园别墅提出新的举证。周若冰取得法庭认可之后，由警长和滕丽押解着第二证人出庭。那是个在押的伪造文件的罪犯毛小狗。周若冰问，你因为犯了什么罪行被判刑在押呀？毛小狗回答，伪造文件。周若冰故意大声的，你因为伪造文件而被判刑，那么伪造哪些文件呢？
全国各地大学文凭、技术鉴定证书、身份证、户口本、现役军人警官证等等。
那么也包括国际获奖证书
啊，对，来客加工嘛，只要给我样子或者是提出要求，我都能够伪造。
周汝冰转向主审法官，公诉方律师请求法庭提取被告获奖证书的原件，给我的证人当场辨认。主持法官同意请求，令杨元辉将此书证给毛小狗辨认。杨元辉无奈将书证交给了周若冰的同时，悄声地说，你觉呀，怎么来这招啊？不然 我对付不了你的臭嘴。周若冰白了他一眼，将书证交给证人辨认。
请你大声地回答我的问题，毛小狗，啊，好吗？
周若冰要求证人，证人大声地说：“
好，好。”
请你大声回答我的问题啊！你看清楚了，这两份国际大奖的证书，也是你伪造的吗？
是，这两份东西都是我伪造的。
他说的震天家的响，全场皆惊。杨元辉着急了，
抗议。鉴于证人系在押的嫌犯，法庭必须证实他是否因为屈从公诉方的压力而在做伪证。
但周若冰紧逼不舍，
为证实证人所说的并非虚妄。公诉人，请警方出示证人被捕时所缴获的罪证。
警长和滕丽亮出了各种伪制的印章之后，周若冰对毛小狗说道：“
请你找出那两枚用作伪造国际大奖证书的印章。”
毛小狗很快地找出其中的两枚。
“No，就这两枚 ，KH， 澳洲科学委员会。”
周若冰转对何一婷：“公诉方提请由证人当场用印，以做出比较和鉴定。”主审法官答应：“
可以。”
藤里递上印泥和白纸，毛小狗当即用印之后，周若冰取过，双手举起白纸和证书，大声地宣告：“
白纸上的印章和被告国际大奖书账上的印件完全一致。”
周若冰转身递交何一婷审视比较印件之后，有意地追问证人：“
你伪造那两枚印章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呀？”
毛小狗得意地回答：“
这两枚国际印章是用肥皂刻制的，成本才5毛钱。
此语一出，顿时全场哄堂大笑。主审法官也好笑不已，5毛钱换一个国际大奖，还真可以载入吉尼斯记录了。他维持过法庭秩序之后，询问被告律师对此是否有异议。杨元辉急中生智：“
不，不，这并不能够证明什么，印件一致。但不能排斥是公诉方证人在以假乱真、模仿和伪造我的当事人所持有的有效文件上的印章，因此法庭应视为证据无效。”
主审法官和陪审法官议论，发现杨元辉所说的客观上是有此可能性，因此询问周若冰：“
公诉方对此是否有新的证明啊？”“
有。”
周若冰再次投射出书证，这是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公函。该文件指出，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澳洲科学发明审查委员会这一所谓的官方或民间性质的组织。
旁听席上的宗明和林元也微笑不已，莫名也好气又好笑，连连的摇头啊。
杨元辉犹不死心，要求询问公诉方证人，经同意之后，他问证人：“
请你看着我的当事人，你能否确认是他授意你伪造刻制的呀？”
证人摇头：“
我不认识他。”“
好。”
杨元辉转对主审法官振振有词：“既然公诉方证人不能够认定是我当事人授意他伪造的，那么法庭对此证据应予以依法否定。”而此时证人毛小狗突然叫了起来：“
我认出来了，是他叫我制作的。”
杨元辉一愣：“谁？”
毛小狗 指着旁听席上的莫名，是他，就是他。莫名一愣，仓皇失措之际惊跳起身。证人止住莫名，啊，是他，他当时就穿着这身保安衣服啊，不信他头上那顶帽子的背后啊，有被拉破后重新缝上的痕迹，那你们看一看啊。坐在莫名身后的听众忽然惊呼，哎，是有这刃迹标志啊。突然发生这戏剧性的场面竟然把合议庭法官也给惊愣住了，一时回不过神来。而莫名恼羞成怒，冲向证人，你放屁，我看你是看走眼了。主审法官激刑，眉峰聚众，遵守法庭纪律，不准喧闹法庭。周若冰反应也快，当即提议公诉方律师请求法庭，证人的指证虽然事出意外，但此事关系到被告伪证的来龙去脉，请允许我的证人说明情况。主审法官表示同意，证人向法庭说明事情的经过。我记得很清楚啊，那天是他走到我的地摊上，出示了用钢笔书写的草图啊，要我呢照着样子啊画葫芦，还说呢他急于派用场，如果赶在三天之内交货呀，他就给我600元。他当时是骑日本产的乌龙摩托车来的，我因为啊他没有预付定金，就记下了车牌号码，是 ML198876。 莫名咆哮起来，这疯狗崽子他妈的胡说八道啊。主审法官愤怒了，你无视警告，喧闹法庭，依法取消你旁听的资格，法警把他驱逐出庭。两名法警上前，不容分说的将骂骂咧咧的莫名带出了法庭。法庭辩论因为毛小狗认出了莫名而妙趣横生，其结果呢也不言而喻，把杨元辉精心准备的辩护词冲的是稀里糊涂，洋相百出。就连在看守所观看电视直播的杜奇圭等人也看得发愣发怵发笑，嘿，莫名这小子他去法庭看什么稀奇呀。阿奇也笑，这回好，被人呢歪打正着，狼尾巴给咬住喽，给周大律师捡了个皮夹子，没准啊还得给李总当陪葬呢。杜奇圭却咬牙切齿，说到底这裴真庆该死。阿奇突然阴冷了脸，诅咒岂止该死，该碎尸万段。狱警过来教训了，我看你们要端正态度了，放弃抵触情绪，主动地交代自己的问题。电视转播结束了，回去之后好好地想一想。杜奇圭和阿奇不说了，起身随着狱警回到各自的囚室。根据毛小狗的指证，警方再次传唤了这大华的保安部长莫名。这遭倒是爽快，有问必答，也不再抵赖说谎，把事情来龙去脉对刘志明说个一清二楚。警长问，付给案犯的600元劳务费是你垫出的？莫名抱怨道，嘿，当头的拿花园洋房，还要跑腿的付小钱坏账啊，算什么名堂，是我垫支的。对了，这可以去问关在牢里的杜奇圭，藤里
请他在问案记录上签字，说你这回态度很老实啊，挺配合啊，不用表扬。我这个人呢、卑鄙，痛打落水狗，他证据确凿，至少无期，没准枪毙，也不怕他来报复吗？莫名正说的时候喽，罗家平赶来和警方交涉，要求给予他保释。刘志明根据案情答应其请，让他办理了手续之后，将莫名释放回大华。滕丽看着罗家平把莫名带走，不由得牵动心思，就说看样子杨元辉那一关周律师算是闯过了，可杜奇圭委托老爷子的那一关也许啊更难过吧。警长忧虑地说，我想是，据说呀，老爷子从深圳取证回来，能向法庭说明这白金钻戒根本就不是夏雨飞的，行贿受贿都站不住脚。滕丽忽然笑道，那周律师又有一番唇枪舌战的好戏了。不过呀，激战之前，周律师需要新的激励机制。新的激励机制那是什么呀？滕丽说，是你的爱呀。并坦然地告诉刘志明，他已经冒用他的名义今天晚上和周若冰约会。警长惊得瞠目结舌，你玩疯了，瞎搅和呀你。怎么瞎搅和？你们俩呀拖延了那么久，总该有个突破呀。他现在和杨律师在法庭上公然反目，就标志着你时机成熟，所以我以你的名义向他的传呼机发布信息，晚上7点长风公园。警长恍然不知所措，去吧，别犹犹豫豫，摆出男子汉的气派来。滕丽起劲的鼓动催促，警长忽然笑了起来，好吧好吧好吧，我要不去啊，这个事儿啊还没完没了。哎，等等，你换上西装，戴着大盖帽，那不像约会，像谈工作呀。换西装，我哪来得及回家呀？滕丽没有话了，转过身打开了文件柜，取出一个时装袋，亮出一套崭新的西装，换上它吧，我知道你的尺寸一定合身。警长诧异，这西装哪来的呀？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